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看空中主日学启示录的研读。在这一集的学习里面呢，我们会看启示录的第二十章。这一章呢是在启示录里面呢挺有位置的。当然从二十二章的经文来讲呢，每一章的经文都有它自己的重要和意义，只是这一章因为其中的一些的元素呢，使得在阅读启示录的历史里面呢，几乎常常都被提到，也是成为一谈到启示录呢就讲到其中的这个元素。我说的呢就是在二十章出现的千禧年这个元素。不过在进入这段经文的解释之前，也许我们先仔细的从第一节读完四五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的四方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屋里，这火屋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屋里。那这一章的经文呢，究竟是意思是什么呢？在乎你怎么读。如果我们用字面的方法来读，也就是按着字面的如实的记载来理解的话呢，那情况呢就明显不过了。就是在十九章这一个白马的骑士与兽的印记打仗以后， 然后就天使从天降下来，把撒旦呢绑在这个无底坑的里面。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会看到宝座有人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然后这个一千年过去了以后呢，撒旦又放出来迷惑地上的列国，然后再来有一场的战争，就真的把它歼灭了，然后呢才是末日的审判。那如果说我们从字面的角度呢，大概读到呢就是这样子。所以呢那个一千年的解释呢，也就是说耶稣来了以后，撒旦被捆绑囚一千年，那一千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的空间，然后随着在发展以后的事情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一样。可是呢如果说我们不从这个方向来读，比方说我们依据我们过去的28集的读启示录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用解开启示录的钥匙其中一把，就是说重复，意思就是说启示录它不断重复它所讲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它不一定是一个顺着次序年轻的一个的表达，而是它是用重复的方法呢，用不同的角度要讲它要讲的东西，使得它突出它的信息。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说我们用顺序的阅读的方法，字面的阅读方法，我们就会把20章紧接着19章读下去。可是如果说我们用一个循环重复的角度去阅读呢，我们就发现呢，这个20章其实跟19章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在这个的19章的下段开始呢，就有看见7个的看见。19章的11节我观看，17节我又看见，15章我又看见，20章1节我又看见，20章的4节我又看见，11节我看见，所以7个的看见。这个7个的看见呢，就像我上一集和大家讲过的，是启示录里面呢不断出现的7个系列里面其中的一个，7地的教会，7印，7号，7碗，这里7个看见。那我们在研读过去的经文的时候呢，提出这次的系列呢，它是有一个方向性的，可是那个方向呢不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而是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呢是每一次的循环呢，使得我们看得更加的清楚，每一次的循环呢使我们更加的深入，更能够体会。也就是说随着这些循环的发展呢，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得胜是如何在耶稣基督里成就的。因为这是的继续的循环，我们对邪恶的力量的它的本相，而是它的方法，它迷惑人的形式呢也越来越了解。也是因为这些的循环一路的发展下去呢，我们也更清楚知道他们的下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7个看见呢就变得很清楚了，就好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那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就是说究竟这个千年应该怎么理解，20章怎么理解。也许我们先要问的是，我们用怎么样的角度，怎么样的方法是去阅读启示录，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能够从整卷书的那个的上下文它表达的形式，他表达的方法阅读的话呢，也许我们的把握呢会比较稳一点。那么现在呢，我先让大家来看看启示录的次序。接着这个次序呢，我尝试要指出20章的经文的陈述呢，其实在先前呢已经有所提示的。我们来看第一个图，启示录的叙述次序。在这个图里面呢，我突出了关于龙跟兽他们的出现，还有他们的下场。启示录的第12章呢，是清楚的把这个龙他的身份，他的敌对神，以及他的 下场做一个很详细的交代。因为羔羊的凯旋，龙在天上再没有地方了，被击打到地上。那么在十二章之后呢，紧接着十二章呢是十三章。那么第一个出现呢就是海兽，这个海兽呢是领受从龙那里的力量，所以说它可是说是代表龙的。然后紧接着跟海兽紧密合作的呢是地兽，也就是假先知。那么龙、海兽、地兽，或是龙、海兽、假先知，基本上呢三个呢糅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敌对的力量，这是十二章十三章。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十二章其实已经很清楚说龙已经被打败了，他所做的只是时候不多的一种的扰乱而已。尽管十三章的海兽地兽是好像很有能力，用武力或是用迷惑经济宗教使得很多人被他迷惑了，可是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宣告他们灭亡。所以一直到了十九章，就是我们上一集的看那一章呢，你就看到呢这个兽，还有拜兽像的，还有假先知等等，全部扔在火屋里，就是灭亡了。这个兽跟拜兽的他的附从被灭亡，等下来的接着下来的当然就是龙了。所以二十章的开始呢就是龙被囚，龙灭亡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龙被囚一千年，也就是说龙还有一切它的威迫利诱没有终极的权利的意思。那这个呢我们要注意它的次序，因为二十章所讲的东西其实前面呢已经讲了，不过二十章要讲的呢是用另外的一种形式来表达。比方说这里说的是被囚在无底坑的一千年，其实在第九章已经出现过了嘛，天上有使者拿着钥匙下来要打开无底坑，那个无底坑的使者出来涂炭生灵跟神作对，对吗？这个也是二十章往后要讲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再宽一点，从启示录的次序来看二十章。那刚刚已经讲过，其实在十二章已经很清楚，这羔羊耶稣基督呢已经使得撒旦战败了，他在不多的时间迷惑人。撒旦被囚呢是表达他没有终极的权利。那无底坑这里有讲，第九章呢也讲无底坑带来的信息呢，带来的意思就是这个的撒旦呢他没有绝对的权利，因为他是从天上被打下来的。无底坑或者再多的罪恶太凶残的情形呢也是短暂的。而再下来就是囚在无底坑一千年，那应该怎么样理解呢？当然来到这里呢我们就要记得，在启示录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数字，有许许多多的甚至日子。大家还记得三年半，三年半就是1260日，也是42个月。在这些经文提出来的时候呢，我曾经讲启示录用同样的方法，启示录用重复的方法将同样的时间空间用不同的形式来讲。他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形式来讲呢？是要希望读的人听的人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那些日子。看起来好像受苦的日子，其实上帝还是在掌管的。要突出这一点呢，用不同的单位来表达，让读的人能够明白。那当然，那为什么是三年半，为什么42个月呢？那是因为后面的典故是出于但以理书的三年半，以色列民在希腊人统治之下那种痛苦，成为一个经典的回忆，这样子成为一个的典故。同样的，在这里一千呢，我们能够明白的就是在启示录里面的数字呢都是象征的，所以这里的一千也是象征。我这样讲呢，除了是启示录自己有很清楚的表达之外呢，也是从第一世纪附近的 犹太的作品呢，特别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讲，这天启文学的作品呢，共通有的表达的一种的共识，也就是说，在犹太人作品里面呢，他们讲到弥赛亚的国度，讲到弥赛亚的国度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时期的，有说的是一千年的，有一说是四千年的，有七千年的，有一些短些的，七十年等等。如果说我们能够看一看这些的文献的话呢，我们都会发觉呢，这许多的文献包括启示录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说神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弥赛亚要有他的国度。可是呢，不同的就是说那个时间的长短呢就有一些分别。那当然如果说这些时间的长短是字面的啊，七十年就是七十年，七百年就是七百年，那当然有分别。可是如果说这些数字都是象征的，那你就发现呢，其实七十、七千、四千、四万，就是五万，都是基本上讲一个时间，就是神作王、基督掌权、弥赛亚国度的时间。所以很在乎解经的人怎么阅读这个启示录。启示录里面在二十章里面提到第一次复活嘛，头一次复活。那我们按照着这个表面的字面的读法的话呢，就是基督来的时候建立他的王国的时候呢，死了的人呢会复活，然后跟耶稣在一起啊，这是第一次复活。可是如果说我们用启示录里面重复的一个的手法去读的话呢，我们会发觉那个头一次复活呢，可能就是指着羔羊耶稣基督的死带来人的永生，就是在耶稣的工作的里面，人可以因为耶稣基督而得胜，可以与神和好了，那是第一次的复活，就是说已经有了新的生命，那死了罪了不能再掌权了，这个生命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取的，第一次的复活是指着这一个。当然回到一个刚刚一开始说的如果说你从字面的阅读的话呢，就可能要坚持有一些人从死里复活就是第一次复活的意思。然后呢与基督作王呢，就是确实在地上有一个王国，然后就掌权等等等等。这个阅读呢字面上面是这样的一个的结论。延带下来的呢也有一些的困惑的。因为我们知道二十章这个经文呢，就是说一千年之后呢，这个龙呢要被再释放，然后迷惑地上的四方的列国。但这问题来了，十九章呢其实已经讲了这个兽和拜兽的一切的那些跟从的都完全被歼灭了嘛，剩下来的或者复活的都是属于神属于基督的，他又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时候去迷惑所谓的地上的列国呢？那如果说我们从重复的角度来讲呢，那所谓的被囚一千年，就说他没有终止的权势，那就是说虽然没有终止的权势，他还是可以迷惑啊，说的呢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还有的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有哥哥跟马哥，那如果说按照经文的字面的阅读的话呢，也会有在这个地方来打仗的。那这个地方呢在圣经里面呢有提到的，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呢会谈。那究竟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圣经的传统说的是什么呢？那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对二十章的解释呢有一个比较好的参照的。刚刚我就出书的跟大家报告一下究竟二十章应该怎么理解，千年应该怎么理解，或者说头一次的复活怎么理解等等，是在于究竟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阅读启示录。那么这个阅读方法之不同呢，就产生不同的结论，这是很清楚的。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就出现了不同的对千年的不同的解释了。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呢，就有比较四个有名的千禧年的讲法，前千啊， 后迁呢、啊、吴迁呢、啊、时代派的前迁呢、啊、等等。那么为什么会有这许多的讲法呢？就是因为解释的方法不一样。那么我想也需要让大家明白这几个不同的千年的看法，让大家稍微知道。报告之后呢，我会跟大家讲一讲他们四个不同的方法，其中的意义跟同，然后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不同千年的看法。第一个向大家报告呢，就是千年，也就是我开始说按照字面解读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诠释的结果。按照这个字面的读法呢，也就是前千的读法呢，就是说白马骑士19章11节到16节呢，就是主再来，就是有一天呢基督再来了，骑着白马，就是好像字面所讲的主再来。然后紧接着这一个呢，就是大战歼灭仇敌，在19章17节到21节。然后这个歼灭了仇敌之后呢，就千年开始了，就是20章1节到6节。你听清楚这个次序哈，耶稣来，大战，然后千年开始。所以耶稣在千禧年之前来嘛，所以这个呢叫前千。这个千禧年的看法呢叫前千。基督在千禧年开始之前来。那么这个前千的观点呢也有不同派别的阅读呢有一些的差别。有一些呢就认为这一千呢是确确实实的一千年啊，就是我们的概念的一千年。那有一些呢就在这里有一些的空间呢，他们会说这一千年是象征的，谁晓得，可能是10000或者几千，不知道，反正一千就好像启示录的所有数字一样，是一个象征，一个代表，一段时间，一段长的时间。这个千年完了以后呢，就发生20章所说的再来大战大审判，然后新天新地啊，这是前千。那么有一个跟前千很接近的一个的讲法呢，叫时代派前千。所以它还是所谓的前千，就是千禧年开始的以前，耶稣已经来了。它跟前千派有什么分别呢？这个时代派的前千，顾名思义呢，就是把时代分成不同的时段，7个时段。这个呢就像我早前跟大家提过的，就是有一些在阅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把7个城市的教会分成教会7个的年代，7印呢是7个历史的时代，7号呢7个历史的时代，7晚呢7个的历史时代啊，就是不同的时代啊，分成的这样的分别呢，就说时代派前迁了。那么耶稣来，然后这个的圣徒复活，然后千禧年出现，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中间有一些的不同的讲法呢，有一些就是说灾中灾前灾后，就是耶稣来以前呢是只有灾难，所以耶稣来信徒被提免于就是灾难啊，这些灾难过了以后呢，就有所谓的弥赛亚的国度或是千年这种情况。在这里呢又有一些不同的变动了，有一些是灾前被提的，那信徒不会受难的，有一些说不，信徒还是会受难的，灾中被提，那有一些说灾难过后以后才提的，灾后被提。那么呢就出现灾中灾前灾后时代派的千年。当然了，我们还是要问的就是说，仔细看经文的时候呢，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情况呢？怎么样的一种的解读呢，才会比较符合启示录那个讲法呢？也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什么叫无迁呢？无迁其实是并非是否定千年，而是说这个千年呢，其实在耶稣第一次来，他死在十字架上面成就救恩那一刻时呢，那一刻呢已经开始了。也就是12章那个地方宣告基督得胜的时候呢，已经是开始了千禧年了，也就是从耶稣得胜一直到耶稣再来的这一段时间， 其实就是千年。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呢，这个大龙撒旦呢被击败到地上，他没有终极的权利了，就好像在无底坑一样，他没有终极的权利可以伤害任何的人，他所做的都是时候不多的一种搞作。所以有些人呢就称为这个理论呢说是无千，其实它不是无千，而是把这个千年的理解呢成为耶稣第一次来达成救赎，耶稣第二次来审判的这样的一个的时间。第四个呢就叫后千，这个讲法呢跟无千呢是很接近的不过呢他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说这个的过程呢，就是耶稣第一次来第二次来中间这个过程呢，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的，这个越来越好的这样一个世界的，就使得基督回来的时候呢可以做王了，就建立了这个好的千年的国度，耶稣再来，所以呢叫后千。这个讲法呢是有点困难，因为我们从启示录的阅读里面呢，那些的循环一再出现呢是越来越严峻。我们也说过，从我们人类的历史来看呢，我们是会碰到的问题，国与国之间的那种的征战，人与人的这种猜忌呢是越来越严重的。其实这个后千的讲法呢在18、19世纪呢西方呢特别的流行，因为那个时候呢西方的人相信他们的教育，相信他们的科技，相信他们的政治会使得人类呢是越来越好。不过呢经过第一次的世界大战，经过第二次世界的大战，大家都明白人类不能凭着自己是越来越好的。所以今天呢持守后千的人的观点呢是越来越少。那刚刚呢稍稍提过的四个的谦虚的观点，共同的是什么呢？共同的是主要再来。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的情形，那个次序就可能有一些不同。这不同呢是因为解经的方法不一样。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些不同呢？我这里呢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对不同千年的弟兄姐妹的看法呢有一种的空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千年的概念在圣经里面只有在这里，只有在这里，所以是一个边缘的不能再边缘的一个的概念呢，在重要的信经的里面呢都没有所谓千年的教义的。重要的是我们都相信耶稣要来，他什么时候来，怎么样来，都不是我们需要纠结的。可是因为我们太过盼望主耶稣再来了，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有很多的声音，很多的猜测。如果我们明白启示录的信息的话，我们就等候耶稣再来，我们就好像启示录最后所说的，主啊愿你快来。可是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怎么来，我们就谦卑的等候，警醒的等候。
让我们等耶稣